各位好，今天5月11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中国经济光明论呢又开始喧嚣尘上啊，也尤其是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标志，一个呢是财新呢出了一篇文章，说是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有复苏的迹象，应该是已经开始复苏。第二个呢是前两天呢海关的公布4月份的外贸数据，出口呢同比增长了14.1%，贸易顺差呢达到了848亿美元。进口呢也涨了25.3%，尤其是对美的那个贸易，从3月份的下降呢，一下到4月份的，上升，大概升了23%多吧，好像是。然后呢，这数据出来之后呢，哎呦，普天同庆啊，是吧？啊，这个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走出这个通缩，这个中国又一次创造奇迹。然后就有人在我这回。前两天我不是做一期节目吗？我是拆解了一下，用三个不相关领域的数字来拆解一下中国经济的现状。一个呢是世界杯的转播权，对，跟人家去讨价还价，心理价位呢是在这个6000万到8000万，对吧？人家要价2亿多，后来谈到1.2到1.5亿，还是不行，要6000万到8000万。这个数字大概回到了2010年的世界杯啊转播权的那一块。那如果是到那个程度的话，你只能证明挣不着钱嘛。另外一个呢是大学生的失业率，我用这个东西给大家拆解一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因为你每一个经济，你每增加1%的 GDP， 你能够多200万的这个就业人口，对吧？就业岗位。结果你现在中国今年要毕业1270万的大学生。那你如果你要真能够 GDP 增长5%，你根本就不担心这个大学生的失业率。第三个呢是五一出游的这个花销，平均只花了571块钱，好像是。然后呢，这个数字是还不如2019年，2019年的时候还是576块钱的平均出游这数字。所以三个数字拆解完了，我说经济呢不会有什么光明可言。然后这两天有人说了，说散人，你看你被打脸了吧？你看这，咱都甭别的了，这个三月份这个，第一个季度财新这先不说了，第四个月的这个整个的这数据多亮丽啊，多耀眼呢，是吧？那你这怎么说？啊，我只能说，反正傻逼多呗，我也没办法呀。那是这样啊，我跟大家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四月份的出口同比呢增长14.1%，对吧？这个数字你单看是没什么概念的，但是你对比着看，对吧？三月份的出口才增长了多少呢？2.5%，就是一个月之内啊，出口增速从2.5%直接蹦到了14.1%这个增速。这个对美国的变化当然就更剧烈了。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三月份的时候对美出口同比下降26.5%。跌掉了1/4还多，四月份反过来同比上涨了11.3%。刚才我说错了，同比上涨了11.3%，一个月内从大跌变成大涨，前后差了将近38%，这一块这个百分点，您说这事儿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吗？所以正常的经济活动是有惯性的。今天呢，工厂在生产什么？是几个月之前就下了订单，外面的客户今天下单也是基于什么？基于前几个月的销售情况和库存水平，月度数据有小幅度的波动，这是正常的，对吧？但是一个月之内出现38%的波动，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你要看是什么事儿？其实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哈、叫什么？叫做抢运。这个东西是要抢运。为什么会抢运啊？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四月份这一下夸击上来这么多？就是你比如说，假装自己啊，我是一美国的进口商，对吧？我包括日本的进口商，比如我是沃尔玛呀，或者是那个亚马逊的，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大的公司，对吧？那这种大型的连锁企业，就是我常规的节奏是按什么呢？我按季度下单，对吧？那个根据销售的预测呀，库存的周转呢，我来这安排这个进货。但是今年啊，从今年年初开始，有一什么现象呢？就是你面对的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贸易环境了，就是一串的不确定性。第一个呢是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其实是反复在变动的，对吧？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动作，而 而且这个动作往往你不知道它前置是一什么。一般来讲它是一个，我一直说嘛，川普最牛逼的是什么，也是他最糟心的是什么，就是他的不确定性。不定什么时候蹦机就给你蹦出一个来了。我说实话，这大概说一句啊，我股票挣钱得感谢川普。丫要不天天砸坑，他画 K 线的话，我挣不着钱。真的，这是摊开一句说啊。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川普啊哈，马上要访问北京了，就跟咱圣上进行会晤。这次会谈会出现什么结果，没人能预料。真的，这是没人能够完全预料的。还有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伊朗战争从二月底打到现在了，全球海运的保险、燃油运费全都在上涨，对吧？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理性的进口商会怎么做呢？比如沃尔玛，比如亚马逊，他们这块自建仓库的，那该怎么做？就很简单嘛，对不对？把能下的订单尽量提前下，把能囤的货尽量提前囤。就其实就这么简单，他要事先干这个事儿，万一谈崩了，关税涨了，你手里至少还有几个月的库存可以支撑，对吧？万一运费继续涨，你至少锁住了当前的这个成本。这个就是为什么四月份一下啪叽就起了，包括今年头三个月的这个经济增长，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复苏，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抢运，对吧？那他说呢？有一家机构研究机构，就 CNBC 啊哈，就在那个数据发布之后呢，就直接用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它叫囤积零部件。什么叫囤积呀？对吧？不是常规采购，也不是扩大订单，而是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提前买入。这个就是叫抢运，对吧？囤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特征，它会把未来几个月的这个需求集中在当下，哎，制造一个非常漂亮的短期数据，这个数字很好看，而且是一下啪就拉起来了，对吧？但是仓库一旦囤满了之后，后续订单会怎么样？回落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商业上的大家逻辑，谁都能看得明白。就是说，很多的国外经济学家一看这个东西，就这反应，这就是说，哎，这他妈不就是抢运加囤积吗？是不是？不是这不关心这个一个月或者这一个季度的好看，就是这一个月的好看是不是会透支后边几个月的需求？这是第一个，这是原因为什么涨。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低基数效应。什么意思？对吧？同比增长这个指标啊，本质上是今年四月是跟去年四月的做比较，所以你看的是涨多少，不是取决于今年的水平，您理解吧？还要取决于去年同期的点在哪儿。您说去年四月发生什么事儿，对不对？去年四月正好是川普解放关税日砸下来的时候，对华的关税一度冲到了三位数，中国对美出口从那段时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我这不再说一句啊，要没有川普去年砸的那大坑，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解放日，说实话我还真挣不着钱，因为就在那会儿借着机会手里有子弹咔叽就进场了，那是真挣钱了，对吧？所以再回过头来再说这，别说自己这个啊。所以呢，今年四月对美出口同比上涨 11.3%， 对吧？就是单看挺好看的，但是你明白啊哈，这个去年的同期的基数呢已经被压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对吧？就是从一个被打下去的低点是反弹回去的，就是跟一个从正常水平的继续上升，纸面上呈现出来的可能都是大涨10%几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经济含量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那个ING 银行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呀哈，他在接受这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了，对美贸易数据看起来在改善，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受到了关税冲击造成的剧烈下滑而形成的什么基数效应，对吧？翻译成人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哈，今年的反弹是去很大程度上不是今年好，而是呢去年同期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个叫基数效应，这是第二个原因。你今天看到这个数字，那有没有中国的是真本事的部分？有，这个我必须要承认啊，这是要有的。 那就是你说你讲了这个抢运，你讲了吸收效应，对吧？但货呢，它毕竟是真出去了，中国工厂里的机器它是真的在转啊，对不对？集装箱是真的在堆着，对吧？外汇呢是真的在挣，这不算是这个，这不算实力吗？不算是这个经济复苏，经济在往上走吗？对，那中国确实是有牛逼的地方，这要承认啊，就是结构性的出口竞争力，这是它肯定是牛逼的。为什么？就是主要的几个出口品类有几个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是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对吧？太阳能还有风电这个设备，还加上一部分的这个高端制造和科技产品。这个东西你不用不这个我不能够说昧着良心说中国这个东西的所有东西都不行，它是有形的东西，而且出口的量非常的大，对吧？你看第一季度的数据，电动车出口同比增长 78%， 锂电池增长 50%， 风电产品增长 45%， 这部分不是抢运能解释的，对吧？这个必须要承认，不是抢运能解释的，也不是基础效应能解释的，是过去怎么着这十几年产业政策和企业积累的砸出来的，这是真实的竞争力，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你如果说很多人要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不对的，你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呢，这种竞争力啊，也带来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产能过剩。这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产能过剩，就是说就是国内市场容纳不了这么多国内生产的东西，必须靠外销才能消化掉多余出来的部分，这东西就叫产能过剩，对吧？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电池啊这几个行业呢，国内市场早就卷到已经极致了，对吧？你说你价格战、零利润促销、以旧换新，就还有国补各种各样的东西全往里在砸，这就是在国内的内卷，这隔三差五就有啊，对不对？原因不是这些行业不行，恰恰相反，这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呢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吸纳能力，那不消化那部分去哪儿了？外销啊，只能出口啊，对不对？那所以你看中国出口这么强劲，就是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个反直觉的逻辑，不是因为外部需求特别强，而是因为内部需求特别弱，这个是一个反直觉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内卷，对吧？这是内卷。所以呢在有一个那个报告，就是一个英文的咨询公司的一个报告，对吧？就是在2026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里专门点出了这个问题了，就是太多企业在争夺过少的需求，对吧？为了生存被迫不断降价，利润被压缩，企业只能砍工资、裁员，员工收入下降，消费进一步走弱，需求更弱，价格再降，然后这就是一什么自我强化的下行循环。这说的是哪儿？说的是中国呀，说的是中国呀。那你说美国不是瞎扯吗？美国内需强着呢，对不对？他要没内需的话，中国更歇逼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就只能去外销。那这种外销的情况下会有一什么问题？就是你的销售越多，你的这个别人对你的贸易上的壁垒就越可能强，因为别人也要活着。为什么？因为我把这电动车便宜的卖到了这个其他的国家，对不对？欧洲或者其他的国家。那如果它这个市场是空白的，你比如说你卖到了非洲，卖到了其他一些地方，这个没问题，可能那无所谓。但是你把这东西你卖到这些原本这些地方就比较强的地方，但是人家不可能跟你这么卷。人家老百姓得过日子呀，人家那叫生活，您那叫生存，甚至于很多时候生存都说不上，你就叫他妈活着。那你用这种模式在卷他们的时候，你就会激起对方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反应，给你进行很多的壁垒。就包括现在欧洲，现在澳大利亚可能还好一点，它像这个中国电动车进去之后，那差不多比那个比特斯拉便宜$5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哎，人家很开心的在用。过几年之后，就有可能整个的就，这个现在你可以卖的不错，但是你过几年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再这样，就很难讲。一个是关税的壁垒，二一个中国这个东西的质量，我们都要再往后看几年才能够看能不能这个在这站稳脚跟。就像那个越南摩托车似的，越南摩托车当时的话，重庆不是那个摩托车之都吗？咔咔咔出了一堆的那个力帆啊什么的，就卖到那个越南滩这些地方。转手几年之后， 就当时他是把那个日本摩托车给打得一塌糊涂，结果几年之后日本车卷土重来。为什么？因为你后续的东西跟不上，你的质量出问题，你安全性上出问题，你的售后没有办法保证。 OK， 那现在人家还是算过这账来就明白了，说哦，那这玩意儿我实际上是更贵的，我现在省5000美元，比如说电动车，等我后来的话我可能花的比这还多，那我不如去买特斯拉。但有可能还是这个，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过几年咱们再看，对吧？那这些东西都是问题。所以你这种内卷，在它深层的问题上，它这种向外的倾销，那是肯定会引发这种反制这种政策的。这是一个。那我们就会问，消费为什么起不来，对不对？就是你就触及了中国目前经济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哪儿？你的内需为什么去哪儿了？对不对？你说你按说14亿人口这个市场，这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对不对？这两天北京日报还吹牛逼呢，说你世界杯你给我钱让你在这儿播才是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我这么大一市场，这就是中国叙事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就是它一直以来就是与这个是这么庞大的市场，这么庞大的人流，那然后呢，你来了你就可以挣钱呢。你可以不用去做广告了，你进了我的市场里你就可以挣钱了。就像特像什么网红去那个店里说你去哪儿啊，他还不是去那小吃店，直接去那个大董或者是什么新荣记，直接说你白给我饭，对吧？我吃完我给你宣传一下。然后可能有一些小店还能够这么干，那真正的大店就说了，说你呀谁呀，我用得着你宣传吗？瞧你家那操性，长得跟他妈穷逼似的，你在我这吃饭只能给我带来这种应该叫什么，带来这个负面效应，赶紧滚。就大概只能是这样。所以但是中国一直以来用这套话术啊，就在去说我这有一巨大的市场，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来讲，这些年有一什么问题？有没有挣过钱呢？有，在原来是真挣到过钱，外资进来之后，对吧？那会儿市场也空白，然后怎么样，他在这块挣到钱了。但是随着中国这个经济已经走到了这个程度上，包括它的政策、法规、法律，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这地方很多人挣不到钱了。外商你再进来再去说我能挣钱，现在已经非常的难了。很多的这些都已经在往外撤资了，对不对？你我们都已经知道，进入到中国的能够被他所利用的这个外资连年创新低，已经到了2000几年的这个水平，就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上。你大量的工厂也要在搬迁当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中国本身的这个消费已经并不太受这样的重视了。那为什么会如此？第一个肯定是房地产，对不对？那已经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下行了大概4年半的时间，对吧？那全2028年是什么？2028年的金融危机是美国那会儿出来的。美国什么状况？大家还记得吧？对不对？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几百万人失业，雷曼兄弟破产，对不对？整个西方经济用了好几年才慢慢爬出来。当时2008年的时候，直接那个是4万亿的那个中国那个放水刺激。这个都是历历在目的事情。那中国这个等于是什么呢？就是下行了4年半到这个时候，这是一个什么量级的这种情况？就是中国家庭因为房价下跌造成财富缩水，规模上跟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相当的，而且还在持续。它因为到2008年金融危机咔叽下来，美国人就跌到那个程度上了，那个没往下继续走。实际上来讲，中国现在还在持续当中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见底。而且中国家庭这个财富跟美国的又不一样，对吧？美国家庭财富呢是相对分散的，对吧？股票啊、债券的、退休账户啊，对不对？就是401K 啊，对吧？房产各占一部分。中国家庭的财富60%到70%全集中在房子上。一个普通家庭工作20年攒下来的钱基本都换成房子了，这一套或者几套房子都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房子价格一年比一年低，对家庭的信心和消费的意愿，你说这打击是多直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原因就肯定是社会保障嘛，对，这个一直跟大家交流的，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房地产，一个社会保障，对不对？社会保障，中国的社保体系别说跟那个欧洲、日本、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比啊，你就是直接跟一些不发达的国家比，你都比不了。 有很多人瞧不上这个，包括像墨西哥，包括像菲律宾，包括像什么马来西亚，很多人都瞧不上这地儿。你其实你不一定能比得了，真的，这是实话。你不要老看北上广深，那个不全是中国，就像纽约不是美国是一样的，北上广深也并不全是中国，是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中国的社保是整体覆盖偏薄的，大病医疗啊、子女教育、父母养老啊这些事情。就是真正的中国斩杀线，政府兜底部分是非常有限的，对不对？相当一大块啊，要靠自己家庭储蓄应对。所以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大家不爱花钱，谁他妈不爱花钱呢？我买东西好不好啊？对不对？而是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必须靠现金来对冲。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要现金对冲，社保兜底越薄，对吧？预防性储蓄越高，中国储蓄率高就是这么来的。当期消费会怎么样？会越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之后呢，就是一个特拧巴的一局面。一边啊，工厂在加班生产，产能过剩，货物滞销，然后你要去外边去倾销，去卷，对吧？我价格比你低，然后卷，利润没有多少。那另外一边呢，居民呢拿着钱呢，你又不敢消费，产能这个存款呢持续增长，这个就是明明在一个同一个经济体里，中间存在一道什么？结构性的隔离，就是生产端的供给给不到消费端的口袋里边去，就是你干了活了，叫什么？原来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裕》，就是这个，就因为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IMF 啊、世界银行啊、OECD 啊这些这个国际机构十几年来就反复强调一什么观点：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是他们一直在说的事情，早在十几年前都在说了，对吧？这个判断一点都不是新东西，就是2013-2014年就开始反复在说，到今天为止呢，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不仅没有显著上升，跟出口和投资相比反而更加薄弱了，到下降了，这他们哪说理去，对不对？这是一个分配上的一个东西，这个分配啊，这是它整个分配上的一个问题，就整个社会体制的分配就出了毛病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呢，这大道理大家都明白，那执行起来一直没动起来，这您说怎么弄？那这就看另外一个，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会有什么？通缩，对吧？消费起不来，就是连锁的后果就是什么？就是通缩。现在还是在通缩当中，通缩这，说实话啊，就是说通缩这件事儿，我们这代人其实没什么直观感觉。我们一辈子主要面对是通胀，就我是72年生人，那这段时间我是完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我所经历的没经历过通缩，我见的他妈全是通胀。这回没在中国了，隔海观望看见通缩了。什么意思？就是东西，就是我们见的原来是东西越来越贵，钱越来不值钱。通缩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便宜，对吧？它听起来挺好的，咱圣上不就觉得，哎，东西便宜有什么不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开心？对不对？那这不是扯的吗？所以说呢，就是它会怎么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吧，你2026年你五月你想买一台冰箱，标价5000块钱，是不是？你同事说了别着急，然后呢，咱3个月之后肯定降价。你现在不买了吧，对不对？那3个月之后真降到4800了，然后呢，你同事又说再等等，年底搞促销，那你又推迟了。到了年底，冰箱促销了，降4000了，这时候谁慌了？冰箱厂商慌了呀，库存堆积啊，必须降下清仓，为了降低成本。然后咱们干嘛？因为他并不能够保证说你一定会买，那我干嘛？我只能裁员降薪。被裁的人是谁呀？被裁的人可能你不生产冰箱，你可能你生产的是那个洗衣机，对吧？OK， 好，那但是你邻居是冰箱厂的，那怎么办？那他不敢消费了，就是他就加入了下一波降价的这个行列，因为他没钱了，不敢消费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通缩的这个一种逻辑，它是一种向下的。为什么叫通缩螺旋呢？就是往下降的螺旋，就是这么来的。这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呀，就是你看这个麻烦还有一什么，还有一债务，对吧？那你比如说吧，你这个2020年你贷款，你那傻逼是吧？那会儿反正买房子就是100万，按当时呢这物价和工资的水平呢，就是相当于你3年工资，你可能一年挣30万，对吧？物价跌了，工资也现在物价跌了，工资也跌了， 但是你那100万贷款的本金一分不少啊，对吧？就是在通缩的环境下呀，啊，这个债务实际负担是变重的，这也是一个原因。那银行的坏账率在上升，企业不敢闲钱投资，整个经济进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了，那央行降息也没用，这就是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钱贵不贵，而是大家根本不愿意借钱，就整个这个钱趴在银行账上，它就动不了，所以它是通缩、债务，然后工作这些所有的东西给你加在一起，对吧？这个就出问题了。其实我们有一个例子是什么？日本，就我现在在这地方，日本啊，失去这30年，不好意思，接个快递。啊，得再接着跟大家说，我说哪儿了？对，日本这失去30年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通缩陷阱，加上人口老龄化，加上资产负债表衰退，共同作用的这个结果，中国全都赶上了。所以你自己琢磨着，这到底现在经济是如何，对吧？那日本央行把利率压到接近零，甚至搞负利率，搞了20-30年的量化宽松，都没把它从通缩拉起来。现在就是很多人在说这日本现在，哎呀，你看日本现在这个通胀啊，或者怎么样？我跟你讲啊，这恰恰是它走出通缩陷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好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日本这个货币不值钱了，如何如何？我跟你讲，这个它才往下能走呢。这个咱们到时有功夫再跟大家再细聊，对吧？所以说呢，中国呢已经进入类似的这个螺旋了，而且没有看到能够跑出去的迹象，这是一个。啊，有人说，那说了说顺差呀，这顺差这么牛逼呀，对不对？那顺差是848亿美元呢，多牛逼呀，对吧？那外汇赚的多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什么？这是一个警告，因为贸易顺差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一个国家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的东西多，多出来的那部分卖给了别的国家，这个东西就是贸易顺差，对不对？一个国家有顺差，这是正常的，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适度的顺差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顺差大到了极端的程度，比如说中国去年全年的贸易顺差1.2万亿，创世界纪录啊，历史纪录啊，这个正反映就不是健康，这叫失衡，理解这事吧？这个失衡具体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能力已经远远跟不上它的生产能力了。这个，所以多出来的产能干嘛？就必须通过出口卖到全世界才能消化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其他国家受不了。所以这个顺差你非得要说起来的话，你包括像这个加征对华关税啊，或者长期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已经不只是美国了，这欧盟啊在加，这个印度也在加，巴西在加，墨西哥也在加，对不对？东南亚的国家也在加，干嘛呢？就是不再是单纯的一个美国遏制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在防御中国的过剩产能。其实终究会走到这一步的，所以说中国工厂越能卖，外面的关税抢就会越来越高，对吧？这还是一层死循环。那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这玩意儿？就是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国际机构也都说了，这么多年国内的这些经济学家，甚至于包括像一些官员都已经在说这个话。那就是你说你能不能就是改革社保啊，转型经济结构啊，这些东西。就是唉，其实这事儿就挺难说的，因为刺激消费这件事儿吧，说起来啊比做起来是难得多，就是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就是它牵扯很多玩意儿，比如什么税制改革呀，户籍改革呀，土地财政改革呀，社保改革呀，收入分配改革呀，就这哪一个改革其实动的全都是这个谁，就是中共的这最底层的这个逻辑，就是他执政的逻辑和他自己想要做到的这个逻辑。为什么呢？就是不光是触动既得利益啊，而是他会把他的根子给挖了。你比如说这种叫什么这个收入分配改革，你肯定是牵扯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人权嘛，对不对？那这个你怎么改？那你说你包括税制改革，这户籍改革，这牵扯到一什么？牵扯到一个中国对于人的这种控制，对吧？ 你这些东西都要改。土地改革也，土地改革也是这么回事。土地改革，如果你因为它所有土地都是集体所有制或者是国家所有制，你怎么改？对吧？你要是让人整个能够拥有土地才行，但是你又不可能让人拥有。所以每一种改革，它不光是牵扯到的既得利益，而是要挖中共的根子，它执政的根子，它执政逻辑的根子，这你怎么弄？这是很大的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呢，而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说结构性的改革，对吧？短期内一定会让经济数据变得特别难看。就是肯定是 GDP 的增速啊，就要从百分之他说的百分之五，实际上百分之二，甚至可能 GDP 有负的增速，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像这样的话，在中共而言，这也是一特别麻烦的事，因为他的经济发展的这个东西，甭管它真的假的，也是这执政的根基之一。而且咱圣上这块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说啊，一个这个正常的国家，我这块进行改革了，那如果我这块出问题了，就是说经济暂时下滑了，对吧 ？OK， 没毛病，选举下去就好了。你下台了，这也没什么大事，过几年你再卷土重来，你这党卷土重来也没所谓。但是中共不行。中共只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且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还要让一个破了规矩的人再他妈连任，这不就扯了吗？所以他不能够让经济出这个问题，就是哪怕是饮鸩止渴，他也不关心他的长期健康，他关心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可以再连任？明年这两年你怎么改？你不可能去改的，他只能够维持，就像当年李鸿章那个裱糊匠是一样的。所以这个227年要开21大，对吧？这种政治这种时间节点上，决策层主动选择让数据难看的可能性存在吗？不存在，完全不存在。所以它只能够越变越深，只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很简单，就是这个不可能有这种事儿。它的优先级是政治控制和技术自立。咱们圣上干的是这个事儿，就是说白了，政治控制是什么？就是安全，就是整个他的执政的安全，共产党在这儿一直干下去的安全，然后和技术自立。其实技术自立也是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对不对？所以什么消费改革呀，在这种东西，就在政策层面上，每年你都喊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力，全他妈扯淡，对不对？就是钱呢，还是流向什么呢？流向制造业，流向新质生产力，流向半导体、机器人产业，这些东西它能够技术自立的这一块，而且这块它能够拿出来吹牛逼的东西，那真正意义上的消化了更多的这些这个劳动力的，以及真正能让大家过得更好的一些东西，不会给你弄的，不会留到你那个地方的。所以说呢，就是只能够是什么，产能继续扩张，消费继续疲软，顺差继续扩大，对吧？外部摩擦继续上升，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呀，在短期来看呢，哈，这个呢，在未来的一两个月呢，出口数据呢还有可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对吧？因为抢运的窗口还没关嘛，对不对？这个川习会呢，会晤的不确定性也还在。那海外买家呢，持续观望囤货呢，还是一大概率事件，对吧？但是你看到了三季度、四季度，有几件事可能同时会发生。第一，海外库存囤满了，对吧？订单你肯定就回落了，对不对？第二，去年同期的低技术效应就消退了，因为去年从四月份开始，川普砸的这坑，然后往下接着有缓嘛，对不对？死孩子放屁有缓。那就这差不多就是低基数效应就开始消退了，它去年没那么差了，所以同比的数字呢就不可能再那么亮眼。那新一轮的第三轮的关税，不管是来自美国、欧盟还是其他经济体，大概率会落地，对吧？新一轮的关税政策肯定会落地，所以呢对出口呢会构成呢实质性的压制，大概就是这几件会发生。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消费和地产你还是没有起来，那出口这条腿还不会像现在这么还能这么撑得住，对吧？那整个经济就干嘛呢？直接面向这个结构性失衡的硬约束，这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当然你说北京是不是还有牌？肯定也有啊，财政刺激啊，货币宽松啊，定向补贴呀，对吧？专项国债，对吧？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出来。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北京算是，就是说中国政府有能力 防止危机，但不会打破，但不会做打破循环的事儿，就是他会把这危机推迟，这个是推迟的，但是他不会去打破这个循环，因为没有办法打破，一旦打破了，就要不然就是短期之内，明年二十一大这块出问题，要不然就是在他的执政根基上出问题，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这种东西，你说对普通人能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慢性的消耗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不断的这个下滑的这个状态呢，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吧？我一直说嘛，我这人不是一个就是中国崩溃了的患者，因为中国是不会急性崩溃的，对吧？但是也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复苏， GDP 可能还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增速呢会越来越慢，对吧？东西还在生产，但价格在跌，然后工作还有，但是工资在缩减，机会还在，但是越来越窄，就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所以说呢，日本人嘛，当时把这东西叫做失落的三十年，中国失落会多少年？说实话，目前是没有一个答案。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